弟兄姐妹平安。好，我们为许多弟兄姐妹的爱心服侍感谢主。那昨天我们青年团契的聚会，有许多的弟兄姐妹，为他们，这个做菜送饭，支持我们青年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为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的成长，为他们感恩。那我们今天继续来，我们回到这个参圣啊。那这段时间我们在参圣还有两次就结束了。那参圣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。那上帝的旨意不希望我们像参圣一样，对吗？有了能力之后，这个能力导致我们堕落的更深，对吧？更可怕。那我们回到这个圣经啊。这是在第十五章，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？第九节开始啊，我们读完来。腓力斯人去安营在犹大，布散在利西。犹大人说：“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僧，他向我们怎样行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。”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以坛穴的穴内，对于参僧说：“腓力斯人挟持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他们向我怎样行，我也向他们怎样行。”犹大人对他说：“我们下来是捆绑你，将你交在腓力斯人手中。”参僧说：“你们要向我起誓，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断不杀你，只将你捆绑交给腓力斯人。”于是用2条新绳捆绑参僧，将他从以坛盘带上去。参僧到了利西，腓力斯人就因着喧嚷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僧，他绑上的绳如同火烧的麻一样，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。他见一块未干的女腮骨，就伸手拾起来，用以击杀1000人。参僧说：“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，用驴杀骨杀了1000人。”说人这话，就把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。那地便叫做拉维利西，就决口渴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：“你借着你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任我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礼人的手中呢？”他便是利西挖出离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来，参僧喝了精神复原，因此那泉名叫引哈哥利。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西。当腓力斯人挟持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参僧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啊，能坐在你的宝座面前是有福的。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你是我们的家，你是我们的爱，你是我们的生命，你是我们自身的安息，你是我们的盼望。坐在你翅膀荫密处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平安。主，你预备我们的心成为真正的敬拜者，让我们身心灵一同俯伏在你面前敬拜你。愿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，带领我们敬拜。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要敬拜你，就是渴望遇见你。主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思想两个问题。我们在这儿的我想绝大多数都是基督的门徒，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朋友正在成为基督徒的路途当中。那我们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：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有什么不同呢？你住的房子别人也住，对吗？你从事一般的工作，别人也从事一般的工作。你生儿育女，别人也生儿育女，对吗？你想拼命的工作获得别人的承认，好像别人也是如此哦。那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和那些还没有成为 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思想一下，到底是什么？什么让我们跟人家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不一样？到底是什么呢？那爱心，其实很多人很有爱心的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很多人是非常有爱心的，不是说基督徒才有爱心，对不对？讲的是对的，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原因，到底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什么是让我们跟非基督徒不一样呢？是什么？永生的盼望。还有呢？啊？哦哦，很好。啊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。耶稣不是高高在上，永恒的上帝不是高高在上，他的确是高高在上，他超越万有，可是他又住在我们的里面，真正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当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基督真的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你内心的革命就开始了，你不想改变都困难。是什么让我们与非基督徒不一样呢？因为你有的他没有，他有的你也有，但是你有的他没有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基督。你有基督，他没有。基督就是生命，基督就是道路，基督就是真理，基督就是复活，基督就是盼望。你有的他没有，他有的你也有。所以让我们与基督，让我们与非基督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不一样的，不是你的外表，不是你的房子，那不是你的事业，不是你的婚姻，而是你里面有基督，他没有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啊，你有基督，他没有基督，只是你是你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他不觉得你跟我不是一样吗？对不对？你有鼻子有眼睛，你有儿有女有工作，你到外面旅游跟我不是一样吗？你只是内心知道，我跟他不一样，因为我有基督，他没有，只是你知道，他不知道，对吗？所以我下面的另外一个问题，在你跟随基督的这么多年，我们中间可能有人5年，有人10年，有人20年了，有没有一个非基督徒问过你，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？有没有人问过你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问过你，你心中的盼望的缘由是什么？那你说谁不是有盼望呢？对吗？你有盼望，别人也盼望呢，对吧？你盼望找个很好的男朋友，找个很好的 女朋友，那非基督徒也有这种盼望呢，对吗？你盼望你的儿女去最好的学校，非基督徒也有这种盼望呢，对吗？你希望有一个健康美满的婚姻家庭生活，非基督徒也有这种盼望呢。你希望你的事业成功，出人头地，被万人所瞩目，是承认，非基督徒也有这个盼望呢。你想搬进一个高尚的社区啊，过个高品质的生活，非基督徒也有这个盼望呢。他不会问你的，因为他看看你，你的盼望跟我盼望差不多吗？我问你干嘛？对不对？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让非基督徒会问你，你心中的盼望的缘由是什么呢？到底是什么呢？你看看，这是彼得讲的话。彼得说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我在想，有人问吗？过去的几十年有人问你吗？有没有人问你啊？你说从来没有人问哦，对不对？彼得说，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，是表示人开始有人注意你了。哎，你的盼望跟我的盼望好像不大一样，你心中的那个盼望已经开始影响到你外面可见的生活方式，他开始注意到你跟他不一样，他发现你有的他没有，他才问你，对吗？如果你说我有基督，人家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人家也不知道，但知道这个基督在你身上显明出来的时候，他觉得哎，你这个东西我没有，你心中那个盼望跟我盼望的不一样，所以他在问你，你心中的盼望的缘由是什么？肯定不是这个属世的盼望，对不对？如果属世的盼望，他不会问你了。 对吧？你有他也有啊，他干嘛要问你？他问你之所以问你，是因为你心中的那个盼望已经在你的生活当中显明出来，所以他好奇，他想了解为什么你有的我没有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有没有，你想想看，有没有人问你啊，那是什么盼望呢？这个盼望我刚才说了，绝对不是盼望发财，不是盼望升官，那不是儿女出人头地啊，肯定不是这类的盼望，不是找一个好男朋友女朋友，肯定不是这些东西，人人都有这种盼望。那个盼望是什么？这个盼望是对永恒的盼望，对上帝国度的盼望。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个偶然的存在，是偶在。什么叫偶在？偶然存在呢？就是它存在不是必然的，有一天会消失的。这几天我想大家都看新闻，英国女王走了啊，她是个金钱的老太太，她知道她去哪儿了。即使你是女王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也不是你永久的家乡，对吗？北京汉宫是非常的富丽堂皇，我去过北京汉宫的外面，没有进去过，在外面看了一下，我好了不起。但是那也不是他永久的家乡，对吗？那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基督，你知道你有一个永恒的家乡，永恒的荣耀，此岸世界寄居而已，我们像过客一样，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园，永恒的归宿，永恒的荣耀等着我们。但是我们被造的根本原因，当这个盼望真的在你心中扎根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就开始问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永恒的盼望开始影响到你现在的生活。哎，他发现你为什么对金钱的态度跟我不一样呢？对一个非基督徒，可能金钱就是他的命啊。为什么？金钱给他绝对的安全感，对不对？让他觉得很骄傲很踏实，我有钱。可是你的金钱态度不一样，他觉得为什么你的金钱态度跟我不一样呢？你对儿女的教育态度也不一样，一个非基督徒希望儿女成龙成凤出人头地，可是你对儿女的教育态度不是为这个为至高的目的，对吗？你为什么不一样呢？你对工作的态度不一样了，对婚姻的态度也不一样了，人们的婚姻就是说，只要我觉得不幸福，我就可以解散这个婚姻。但是你说不，即使我感觉不到幸福，但是婚姻在神面前缔立的神圣的婚约，我要持守。你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因为你知道有个永恒的东西在等候你，这样的东西很快都会过去，包括你的婚姻也很快过去。人们发现你在苦难当中对苦难的态度也不一样呢，面对极大的艰难好像你跟他不一样，你听到很坏的消息很不好的消息，可是你心中虽然有点恐惧，但是你心中慢慢就能沉定下来。哎，他发现你不一样啊，你心中有盼望，你有的我没有啊。你面对得和失，你不会斤斤计较的，对吗？你不会拼死拼活的，就为那一点儿东西打得头破血，你不会的。他就发现，你为什么跟我不一样呢？原来你心中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永恒的盼望。那个盼望改变了你的眼光，改变了你行事为人的态度，改变你看待万事万物的态度。人家看得出来，你说基督在我心中他看不出来，对吧？但是荣耀的盼望在你的心中一旦扎根之后，你的生活就起了变化。他发现你的生活起了变化以后，他就开始问你，哎，你心中那个盼望是什么？为什么你这么镇定？为什么不斤斤计较？为什么不争争吵吵？为什么不打得头破血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心中有安息？他就开始问你了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说当基督在你的心中，当永恒的盼望在你心中扎根的时候，你的生活就不一样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有没有啊？ 有没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？有没有？如果每个人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，那是最好布道的开始。那开始你要做好准备，对吧？你要告诉他，哎，我为什么这样？因为我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住进我的心中，基督在我的里面。我知道这个世界你不需要，尽管你知道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很可爱，对吗？美好的河山，美好的家园，美好的友谊的关系，对吧？美好的菜肴，但是这些东西将来有一天都会过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你是最好的职员，对吧？最好的父母，对吧？最好的邻居，对吧？最好的朋友，这些东西都很美好，但是有一天你会过去的。但是我们心中有一个永恒，当永恒入住在你的心中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想不改变都困难。那为什么有些人不改变呢？因为永恒在他门外敲门，还没有在他心中扎根很深，对吗？所以当我们心中永恒盼望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就问你了，你为什么如此不同？那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布道的开始，对不对？你开始布道了，哦，我是什么什么，那时候你要做好准备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那我你给他解释一下，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不是这个样子，对吧？有人说我就是大条，我不我就不忧虑，我就是这种性格。还有更深的原因，拿永恒的盼望，永恒的生命进到你的里头，这是让你跟这个世界不一样，它的根本原因在这儿。不是说基督徒有一套属灵的语言，讲的都是天话，地上人听不懂，那不是，弟兄姐妹，不是这样的东西，对吗？有的时候我们讲一些基督徒能听懂的话，那是可以的，但真正让我们和这个世界有区别的是里面有的，他没有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信息啊，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，你看参孙在外面打打杀杀，心中充满了怒气，对吗？上帝呼召他成为拉希尔人，所谓拉希尔人就是与世界不一样的人，分别出来的人。因为上帝的呼召，属天的永恒的呼召临到你，那是你的身份。上帝对参孙说，我给你一个使命，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奴役的状态当中解放出来，我给你一种能力。可是这个参孙，他的外表很像拉希尔人，对吧？头发很长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内心跟非利士人没有区别，跟斯人没有区别。而且要命的是，他如此，以色列人也是差不多啊。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看到哈，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画面。当时他们要抓捕这个参孙，因为参孙毁了他们的经济，摧垮了他们的民生的基那农作物啊，赖以生存的农作物，葡萄园呢、橄榄园呢、麦田呢，他们经济被摧垮了，对吗？所以他们要报复，所以他们来追捕参孙。所以参孙逃到什么地方？逃到一个山洞里躲起来啊，这儿叫做夷坛，盘就是打在一个悬崖，在一个磐石里面一个山洞，他逃在里面。我常常读到这儿经，我就想，大卫逃到亚杜兰洞的时候，他祷告，他默想，他写赞美上帝的诗篇。参孙逃到山洞里做什么？他祷告吗？他醒悟吗？没有。那敌人非利士人要抓捕他，非利士人统治以色列人40年，你知道，非利士人非常残酷的一群人，他们很会打仗，他们压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连磨刀磨赶柳锥啊，磨这个锄头都要有非利士人盖章同意批条子才行。那我这种现代的话的呀，他没有自由，就是个奴役啊。非利士人是他们的主人，是他们的统治者。那这时候他们来到犹大，犹大地啊， 你说犹大人怎么说啊？哎，你们为什么上来攻击我们呢？犹大还觉得很惊讶，你们为什么来攻击我们？我们不是相安无事吗？对不对？我们成为你的奴隶，你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接受你的统治，对不对？我们接受你的偶像崇拜，我们接受你的价值观，我们接受你的生活方式，我们跟你们通婚，你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啊？我跟你是一样的，对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你心灵伤痛不伤痛？你不明白上帝的话语，有听听故事；当你明白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你心灵伤痛。为什么？犹大是一个什么样的支派？如果你读四世纪第一章，当你进入迦南的时候，犹大支派是一马当先，奋勇征战。现在呢，他们也失去了征战的勇气，他们甘愿住奴仆，甘愿被掳掠，甘愿被统治，甘愿接受腓尼士人成为他们的主人，可悲吧？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旨意是什么？说你们是祭司的国度，是圣洁的子民。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到第六节那儿，这是你的身份呢、啊。你的身份，上帝说我拣选以色列人，让你不同于万民，你是祭司的国度，是站在神和这个世界之间，你是圣洁的国度 Holy Nation， 你不同一边的国家，这是你的身份。可是被以色列人被这个腓尼士人统治四十年之后，他们也放弃了自己的身份，放弃了对永恒上帝的盼望，所以他们不再征战，他们不再征战，弟兄姐妹，不再征战，不再为自由征战，不再为释放征战，不再为自己的身份来征战，他没有了，他放了，放弃了，躺平，就是这样，可怕吗？这就是以色列人，参生如此，以色列人也是如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两样事情让我们往往变得如此的这样的生活，不知道你是谁了。一个就是我们在成功的时候，一帆风顺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；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艰难被掳掠很多年以后，你慢慢也习惯了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，被世界完全的同化，就像这儿的腓尼士人一样，他们没有了勇气，没有了盼望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他们来抓捕有参生。三千犹太人呢、啊、是犹大人呢、啊、为什么三千人不是组织起来为自由而战呢？为你是上帝的子民的身份而战呢？没有啊，因为他们对上帝失去了盼望，失去了永恒的那个意向，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，这个可悲的一件事，对不对？他们来抓捕犹大啊，参生，他们已经成为敌人的同盟，成为敌人的伙伴和帮手，他们已经跟腓尼士人妥协了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说你为什么讲这样的信息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征战的时候不要妥协。当你忘记自己真实的身份的时候，你就失去了征战的动力和勇气。我们每个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基督徒非基督徒啊，非基督徒他只有一种身份，基督徒有两种身份，一个是属地的身份，比方说我们在座的好多弟兄姐妹，你出现于什么样的家庭，受过什么样的教育，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这些东西都变成你身份界定的一部分，对吗？我们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，我们在拼搏，我们在奋斗，对不对？让得到别人的承认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属地的身份，对不对？多少钱，有多少企业，多少成就啊，多少的出版物啊，等等的这些东西，这是你的身份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身份，没有人怀疑这个身份。但是圣经告诉我，你有一个更荣耀从天上来给予你的身份，那你就是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子民，你是神的儿女，神的身份，那是你的身份。可这个世界告诉你说 No，我们受世界影响太深，忘记了我们跟世界不一样，对吗？我们也迎合这个世界，向这个世界妥协，渐渐忘记了 我们是一群属天的子民，属神的子民。你活在这个世界，你要征战。为什么征战？不是为得失征战，而是为你荣耀的身份征战。你是天国的子民，不同于这个世界。不要让世界来统治你，不要让世界来辖制你。你向世界低头，向世界妥协，世界的价值观变到你的价值观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的时候太看重我们地上的身份，我不是说你不要这个地上的身份，太看重地方的身份，你的压力山大，为了赢得别人的承认，你花多少的时间和精力，心中有多少的愁苦和挣扎，多少的忧虑，多少的压力，就是要让你的身份不断的扩大，不断的扩大，对吗？所以当你看到天上的身份的时候，你是上帝的子民，你是属天的，在地上你是个过客而已。谁让我们地上的身份，那和得和失就不是那么重要了。这是犹大人可悲的人在这儿，对不对？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，忘了自己是谁，可悲吗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对吧？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他的价值观跟你是不一样的，他的婚姻、对金钱、对权势跟你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他只有一个身份，除了为自己地上身份加码以外，他没有任何奋斗的目标。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知道，你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是上帝的子民，你是独特的。所以你应当征战的时候，你不要妥协，你不要迎合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你跟他不一样。有个永恒的盼望在你的心中，它影响你，它支配你怎么看待金钱、看待婚姻、看待得失、看待苦难、看待疾病、看待儿女的教育，不一样。可是我们心中就有一个，我们自然让我们活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拼命的要随从这个世界，对吗？主说这是走大路，对吧？哎呀，人都是这么走，我们就这么走的。所以基督徒，当你在寻求地上的身份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你是属天的子民，不要让非利士人来统治你，不要向他妥协。应当征战的时候，你不要妥协。这个征战，我们特别是刚来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征战什么意思？不是刀光剑影的那种战争，不是的，对吗？我们讨厌战争，憎恶战争，尤其是不义的战争，非常的野蛮，对吗？不是指那个战争，也不是指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，我用心对待你，你用毒的心对待我，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劲，那种冲突，不是的。但是每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，你一定也得有征战，我们叫做属灵的征战。为什么？这个世界是，我讲这个世界不是指，是指一种世俗的价值观，世俗的生活方式，他偏偏要拉住你，让你忘记你是属天的子民，忘记你有属天永恒的盼望，让你跟他一样。所以基督徒，你活在世界的时候，你知道你一定一定有个内心深处的征战，我们不要忘记了。尤其这个时代，这个网络，这个媒体，周围这些花花绿绿的世界，很快让我们忘记了我们真实的家，真实的身份，而效法这个世界。所以不要像犹大人、犹太人一样，他们完全放弃了，没有永恒的盼望，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，结果成为敌人的同盟，一起来抓捕缠身。你说可悲不可悲？非常的可悲，对吗？非常的可悲。他们跟腓力斯人没有区别了。但是我们很感恩呢，这个缠身呢，哈，虽然打打闹闹，但是还没有发疯，这一点值得表扬。当犹大人3000人来抓捕他的时候，他怎么做的？他没有要跟自己的同胞来相互残杀，他没有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来抓捕我，行，只要拍我就行。那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，弟兄姐妹，在上帝的子民中间，不要有互相的仇杀，要彼此相爱，彼此体谅。你是为永恒活着的，不是被世界上的一点点得和失，你得罪了我，我得罪了你，为一点的事情，你恨我，我恨你，那这不是上帝子民应有的方式，对吧？所以 应当征战的时候，你不要妥协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有多少的东西要抓住我们的心，对吧？这个世界想要拆散你的婚姻，你要征战呢。这个世界要激起你的骄傲，你要征战呢。世界要搅动你的怒气，你要征战呢。所以你应当征战的时候，你不要妥协；不应当征战的时候，不要征战嘛。弟兄姐妹之间，你打什么仗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在世界上是上帝的子民，是祭司的国度，军政的祭司。所以该打仗的时候，该征战的时候，你要征战，是属灵的征战，不要妥协。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？当参胜到了这个利西的时候，那些非利士人高兴坏了，因为他们的同盟有大三千人，对吧？抓住了这个大能的勇士，用两条绳子绑着他，他们开心极了，非常的开心，对不对？他看到远远的看到参胜来了，被绑来了，他们大声的喧嚷，啊，终于抓到我们的敌人了，他们开心了。那这时候有一句话说，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胜，他身上的绳子就像火烧的麻一样，你们见过麻吗？一点火砰就没有了，好像这个绳子从他身上就消化了一般，如蜡一样消化了。那这儿我顺便要解释一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看参胜故事的时候，这句话常常出现，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胜，这不是第一次了，对吗？他去娶外邦女子的时候，他父母不同意，可是实际上有句话说，耶和华的意思要透过这个事情成就他的计划，对不对？那当他看到一个狮子的时候，他不是逃，而上帝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他手徒手撕裂了狮子，但是上帝的灵在感动他，对吗？当他这个打赌失败以后，要偿还赌债的时候，打赌失败的代价的时候，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他徒手又杀死了30个非利士人。在这儿呢，当他被抓住的时候，他的绳索就像蜡一样消化了，然后他拿起一块驴腮骨，杀死了1000人，一个人对付一个军队，了不起啊！但是你要说耶和华的灵，那这儿有个大的问题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直说参胜这个人呢，有极高的能力，对不对？超凡的肉体的力量，对不对？可是他的生活很乱呢，他追逐美女，对不对？脾气很坏，非常的骄傲。那上帝给他这么大的能力，是不是引导他犯罪，好叫上帝的计划得以成就？我们能这么说吗？上帝给他这么大的能力，不是就让他犯罪吗？然后让上帝的计划得以成就吗？那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，我们就错了，对吗？在参胜的生活当中，我举个例子啊，打个比方，就像两层楼一样，参胜永远活在楼下，上帝在楼上，因为上帝的道高于上帝的路高于人的路，上帝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。参胜活在自己的一层楼，他的境界就是那么高，他的生命他的宽度就是那么大。神给他使命，要成为拉希尔人，要拯救以色列人，神赐给他一个超凡的能力，能力是从上帝那儿来的，但你怎么使用这个能力，你有自由。就像神给你才干，给你智慧，对吧？你能发明，你能创造，你怎么使用这个能力，由你决定。那参胜呢？参胜就使用自己的能力，追逐自己的欲望满足。哎，看到一个美女，他就追逐她；他看到你不顺眼，他就要杀了你。啊，他看到你，我自己被侮辱了，我就要报仇。他用自己的能力，啊，身上的一个能力，要满足自己的欲望。上帝说：“我给你能力。”能力是从我而来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让你要成就对以色列人的救赎。现在你愿意不愿意？参胜当然把上帝放在一边，他把上帝的计划放在一边，对百姓的疾苦放在一边，管我什么事啊，对不对？我要为自己活着，我要满足我自己的欲望。那这是参胜活在这个一楼，他在一楼里面生活的时候，他打打杀杀，对不对？他要显出他自己的能力，所以他的一楼，他的生命就是一楼的境界，看不到永恒，看不到上帝，看不到国度，看不到他人的需要，看不到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要想一个问题啊，上帝的定命可以改变吗？ 趁现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上帝就通过使者告诉他，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成为拉希尔人，从他开始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掳掠。但是上帝的定命，上帝的定命是有条件的吗？上帝说，哎，我现在有个定命啊，但是我这个定命要看你咯，如果你不顺服啊，如果你不跟从，那我就改变计划咯。你说上帝是这个上帝吗？是不是这个上帝？上帝绝对没有一个定你定你生命当中，对我生命当中那个定命，不会有一个定命 A 和定命 B。 哎，你不顺服我就改变对你的定命， No， 没有的。但是上帝告诉你有两种方式来成就他在你身上的定命。第一种方式是什么？你按照上帝的旨意成就他在你身上的定命。第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，你不想成就上帝的旨意，但是最终还是成就了，但是结果不一样。当你顺服上帝的时候，那以色列人得到释放，以自己的生命也得到成全。就像撒母耳，像大卫一样，他们顺服上帝，神给他们尊荣，他们成为一代卓越的领袖，为上帝大大所用，他自己的生命被成就了。可是陈生呢，偏行己路，用权力来满足自己，把上帝抛在一边，上帝的定命不能改变的。可是他自己一生废了。下个礼拜我们就知道残生死得很惨，受极尽的侮辱，对吗？上帝的定命在你的身上，你顺服上帝的旨意，顺服上帝的呼召，上帝的旨意得以成就，你的生命得以成全。如果你背逆上帝的定命，同样成就，你的生命完完。人的道路不可能超越上帝的道路。你知道当年的以色列人啊，当我们教会在第一世纪、第二世纪的时候，受到极大的这种迫害，特别是耶路撒冷教会受到迫害的时候，弟兄姐妹知道对吗？那些罗马当局、那些犹太人、那些当权者，他们要迫害那些基督徒，那他们被迫离开耶路撒冷，逃亡岛外，对吧？你可以迫害教会，那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是你自己要跟上帝作对，但你会颠覆上帝的计划吗？ No。 当门徒四散的时候，把福音带向各地各方，成就了上帝的计划，那是上帝的定命。无论你怎么玩，你永远在上帝的主权之下，对吗？中国在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、80年代迫害教会啊，直到今天迫害教会，但不但迫害教会，而且中国搞文化革命，知道吗？封资修啊，苏联的、西方的、中国传统的全都打扫干净，一切的流鬼邪神全都铲除干净。上帝说我让你去做，你有自由这样决定。可是今天我们很多人说我们感谢共产党，什么意思呢？当然这是一种笑话啊，因为共产党把那些庙啊、那些拜拜东西全都打扫干净，那福音的土壤预备好了，开始传福音，福音开始兴起了，所以今天会上亿的基督徒。所以上帝给你机会，给你时间，你可以使用，你怎么玩都可以，但是上帝的定命不可以改变的。所以参生他领受到这个能力，他犯罪了，不是上帝让他犯罪，但是上帝可以把他的罪变成他拯救的计划的一部分。所以当你看到上帝的灵在感动参生的时候，不是说上帝让参生去犯罪，不是的，上帝给他能力，是告诉人能力是从上帝而来，但是你怎么使用，你使用是满足于自己，上帝允许你，但是你不能颠覆上帝的计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到这儿你应该明白了，以色列人沉睡多年，跟非利士人相安相处，妥协，不敢反抗，不能为自由而战，可是因为参生的愚拙、怒气、骄傲、情欲，搅起了这种冲突。你看，上帝就使用他的罪来成就他的计划，不是说参生有理、参生有功，不是的，而参生你无论怎么样去行事， 走自己的路，仍然在上帝的路之下。所以这是二楼的境界，二楼的视野。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觉得我们很不堪，我们觉得我们很失败了，对吗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搞砸了，但是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得到极大的安慰。即使你失败了，上帝没有失败，上帝没有失败。你看看参孙这么胡作非为，好像上帝的计划泡汤了。 No， 上帝的计划就奇妙的成就了。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。所以参孙这个时候看到以色列人，看到这个非利士人来的时候，上帝的灵再一次感动他，他挣断了这个绳索，然后呢，他用一块驴腮骨杀死一千人。那个驴腮骨是一个未干的驴腮骨，干的驴腮骨可能是很脆，容易折断，对吧？用未干的驴腮骨。那有人说，哇，这个驴腮骨有这么大的能力吗？对不对？一块骨头能杀死一千人，这太神话了，好多人这么想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呢？就一挺机关枪要扫射一千人，机关枪枪管可能发烫，最后就报废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他怎么可能做到一千人，一个人对付一个军队？上帝是透过这个事情告诉你，不是参孙本人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也不是这块驴腮骨有什么魔力，上帝的灵在他生命当中，他可以挣断任何的捆绑，他可以面对敌人的攻击。这是上帝的能力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上帝创造万有有多大的能力，所以他使用这么有瑕疵的人，有缺点的人，心态不纯的人，上帝仍然使用他。有的时候你弟兄姐妹，你不要看你生命当中你所拥有的是什么，上帝就利用你手中的一点点可以成就一个极大的工作。驴腮骨谁把它当一回事，是个废物，对不对？你看到的时候可以用脚把它踢开。可是那时候参孙身边没有任何武器，非利士人也不允许犹太人有任何武器，你知道吗？他磨刀的时候啊，磨赶柳锥的时候都经过他们同意，对不对？他们哪有武器啊？所以他在边上看到一个驴腮骨，捡起来就成为致命的武器。上帝让你得胜，不是因为你装备精良，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，不是因为你装备精良。大卫用五个小的石子就击垮了巨人歌利亚，对吗？如果你在读这个四世纪的里头，一个叫做三家的人，三家的人有一个赶柳棍可以拯救那代人。不是因为你的能力大上帝才使用你，而上帝的能力让软弱的人变得刚强。所以当你不是主啊，我不能为你做什么，我什么也不能做，那上帝要使用你，他的能力在你的身上，你变得刚强。但是这儿我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，一场战争之后，当时那个利希是一个小的山坡，我想那些非利士人是一批一批的围攻这个参孙，所以参孙就是奋勇杀敌，结果尸体是一堆又一堆。我用我的想象力哈，因为那个参孙可能是边打边移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批打完了，一批又上来了，所以在整个圣经告诉你，那非利士人尸体一堆一堆又一堆，一堆一堆又一堆。当他歼灭了整个军队之后，你看看参孙做了什么？参孙写了一首赞美诗。赞美诗是什么？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，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。那你读中文读不出这个味道，英文也读不出这个味道。希伯来文，他用两个字，一模一样的字，你知道吗？驴跟堆是一个字，你读起来的时候很有味道。所以参孙在取得辉煌的胜利之后啊，他很有意思，他写了一首赞美诗。赞美谁呀、啊，弟兄姐妹？赞美谁？赞美谁？赞美上帝吗 ？No， 他赞美自己。这就是参孙呐、啊！我有这么大的能力，取得这么辉煌的胜利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所以他说，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。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，他写下一首赞美诗。那个时候他内心崇拜啊，内心充满着喜乐，他自我不断的膨胀，我太了不起了，所以他为自己夸口。什么是征战，弟兄的姐妹？在这 自己思想有很多的征战，有的时候我们跟人人思想征战，为什么？夸口，夸口。圣经上说，你夸口的，当成是主夸口。夸口是我们人的本性，没有一个人不夸口的，弟兄姐妹，只是时机不成熟。实际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在夸口，一种人是在夸口的路上。我要赚取更多的资本，好能夸口，对吗？在同学中间，在同事中间，啊，在乡里，啊，邻里之间，啊，在现在的这个社交媒体上，要夸口。有很多事情值得你夸口，为儿女夸口，为你成就夸口，为你才干夸口，为你家庭出身夸口，啊，为你取得的这些伟大的成就夸口，啊，甚至为你的身边什么是拥有的东西来夸口，这是人的本性，没有一个人不夸口的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为什么耶利米先知告诉我们说，财主不要用财力夸口，因为财主会用财力为财力夸口的，权贵不要以权贵夸口。为什么？有权的话一定会夸口，勇士不要用勇力夸口，一定会夸口的。当你夸口的时候，你自我是不断的膨胀，不断的膨胀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，可别人不这么认为的时候，你心中觉得太难受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写赞美诗是来夸自己，他忘记了意思，耶和华的灵在感动你，不是你自己的能力，不是这个驴腮骨本身的魔力，是上帝的能力在你的身上。你夸口当时是主来夸口，为什么是主来夸口？我们从大陆来到很多的朋友们，他还没有认识基督的之前，他无法理解这句话。我建立的房子，我建立的成就，不是我打拼过来的吗？我当然知道夸口嘛，对不对？所谓的比较，跟人比较就是夸口啊，对吗？就是夸口啊。有些人现在没得夸，因为他在路上嘛，对不对？你等着瞧，过几年以后我比你厉害，那这是在夸口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只是主夸口呢？弟兄姐妹，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主，上帝，你的每口气都是他给予你的，你的才干也是给予他给予你的，你的机会是他给予你的，产生之手这么大的能力是上帝给他这个能力，不是他自己拥有这么超凡的能力。所以你夸口的应当就是神夸口，所以我们心中常常有个征战，弟兄姐妹，是不是有个征战？我们的本性我们要夸口，总是要找到东西来夸口，看不起那些不如我们的人。可是你忘记了一件事情，夸口当成了主夸口，这是基督徒你的生命跟一个非基督徒他不一样的地方。你知道你的能力的源头不在你的里面，在神那儿，对吗？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你说谦卑是你的一种品质，因为你知道一切都出于神，这是第二点。好，那第三点，当参生站在成功的顶峰的时候，站在利西山的山坡上面，看到下面的那些沉沉敌人的尸体，他高兴坏了，对吧？成功，成功，风光，风光，啊，所以要夸口，夸口，写下一首赞美诗，赞美自己。他不想到赞美上帝，对吧？你应当称颂上帝的时候，他就赞美自己，他忘记了你所有一切都是从神而领受的。可是就在那一刻。很有意思哈，他觉得口渴。我问弟兄姐妹啊，口渴困难，还是面对一千敌人困难？啊？一千人组成的军队，对于参生来说不可怕。他没有说我要死了，没有。可一定是口渴，他开始惊慌，我快渴死了啊！我能想象那一千人打了这样多久，我不敢想象有多长时间，对不对？那种体力消耗有多大，不敢想象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口渴，而且那个地方是荒野之地，因为它是一个泥潭穴的那个地方哈，那个山洞就是本来的原文是指那个野兽出没的地方，是荒芜的地方，没有水。你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。没有水，他知道我渴死了。上帝很幽默，弟兄姐妹，当你觉得自己势不可挡，觉得自己能 战胜一切的时候，无处 不是、无往不胜的时候，上帝让一点点小的东西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可能就有点口渴，这个口渴让他突然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不是万能的，我可以面对千人的军队，可是我没有办法解决我自己的口渴，我不能马上拿一杯水来给我喝，我会渴死的。我们在座的人从来没有觉得口渴，因为很幸运的人从来不缺水，对吗？当你正缺水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没有水就会要命的。我在这儿跟大家做过见证，我在医院里六天五夜的时候没有水，我的嘴巴就像一个干裂的瓦片，不能讲话，那个 真的是一种煎熬，那才是五天六夜哦，而且还身上打了点滴哦，而且那个医生还用那个冰片抹我的嘴巴哦。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渴突然意识到我的生命是脆弱的，我不能我不是一个全能者，这个上帝让他开始在自己的需要当中心平静下来，卑微下来，他开始祷告。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，觉得什么都能 handle， 什么都能处理的时候，他想不到祷告，他想不到祷告，直到他有一天面对自己口渴的那一刻，他知道我救不了自己，我救不了自己。那口渴是什么？也许你生活中缺的不是水，你没有口渴的问题，可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就是让你走到了一个境地。比方说有一个问题你怎么也解决不了，是一个 死胡同一样，没有办法，你走投无路，突然知道原来我有博士学位 也不能解决啊。比方说你的儿女的背离，你光有博士学位不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对吗？有时候觉得我很聪明，可是在公司里就没有人欣赏你啊，你怎么办？那是你口渴的时刻。或者你觉得我非常的强大，这么聪明，可是你身体一点疾病就让你明白，哦，这个问题我不能解决啊。所以生活中有口渴的出现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个记号，上帝在你的身边，他吃力量给你，吃恩惠给你，吃机会给你，他让你经历一个口渴，是让你干什么？认识你，我是个被造的，我需要神，我忘记神太久了，我偏行己路太久了。所以这时候他开始祷告，他开始祷告。但是我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他怎么祷告的。你既见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任我客死落在未受隔离人的手里呢？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个弟兄姐妹试一下这个祷告，你祷告试试看，你把重音放在哪儿，侧重点放在哪儿，你要不要试一试啊？要不要试一试？是放在你还是放在仆人？你们觉得放在哪儿比较好？神啊，你替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那强调的是什么？得胜是出于神。但是你也可以这么说，你就仆人的手实现这么大的拯救，那是干嘛的啊？是，这是有这么有没有这么祷告啊？我们生活当中祷告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你遇到个困境的时候，你现在要来祷告了，对吧？一个祷告，这祷告的第一部分有点赞美，但一半赞美上帝，一半呢还是忘不掉自己啊。你借仆人的手实现这么大的拯救啊，这是赞美上帝。好像我开始意识，当我遇到困境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主啊，一切的恩惠，一切的能力，一切的机会都从你而来，是你借仆人的手实现的拯救。他第一次意识到，第一次开始祷告，他明白了。可是他现在还说仆人的手，言下之意，如果不是我，这个拯救还是不行的，对不对？你看看我，还是通过我嘛，对不对？是我嘛，那这个就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上帝的面前，这个我还是忘不掉的，这个我还是在膨胀的，这个我死不掉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背在我们的身上。什么时候你忘记了我？什么时候你有自由？什么时候有释放？什么时候有安息？什么时候睡得就香甜了？你忘不掉我，睡觉都很困难了，对不对？ 可是他祷告的时候居然说，你既见仆人的手，我相信他应该是这么，你见仆人的手，因为想到我的战果嘛，我的成就嘛，对不对？一千人呢，那你看在谦卑中祷告的时候还忘掉自己，然后呢他有个请求，我要水喝，让他一个赞美，一般的赞美，然后一个请求，请求的意思就是主，我需要水，我自己解决不了自己，我能面对千人的军队，可是我不能解决自己的渴，没有办法。就像我们中间有些人聪明绝顶，发明创造没有问题，可是解决不了灵魂深处的那个渴，你活着到底为了什么，生命意义到底是什么，他自己不能给自己提供生命的意义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一生活到老的时候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，积累自己财富每样都可以带走的，你活着目的是什么呢？这是心灵深处的渴，你知道你解决不了，所以你才来到教会来寻找上帝，上帝是你的答案，耶稣就是你生命的意义。然后呢，他下面加了一个理由，或者说还有理由的哈。落在未受隔离人的手中呢，他在警告上帝哦，跟上帝讨价还价了。哎，你不救我的话，我就落在手非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手中，你没有荣耀的，你还不给我水喝吗？那这就是一个祷告。我这么一分析，弟兄姐妹，你就知道，这不是一个很属灵的祷告，对不对？上帝听不听？听不听？上帝知道他不完美，上帝仍然听他祷告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这样的祷告常常发生的，对不对？主啊，你救他，他是你重要的仆人，好像他不重要的仆人就让他死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主啊，你救他，他为你做了这个，做了那个，做了那个，念了一大遍呢，好像上帝不这么做，对不起他。对吗？我们就是这样祷告。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里面有抱怨，我做了这么大事情你还让我渴吗？我奉献这么多，我为你摆上这么多的时间，我这么多的爱人爱人的心，你还不听我祷告啊？然后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？有没有啊？有啊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，有没有看到某某一个人，他忠心爱主，非常的服侍，他突然生病了，我们就说，你看看上帝他这么爱你，你还让他生病，那这就是我们的祷告的一个光景，把我们的心反映出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成就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替他做了什么，那是交易。他垂听我们祷告是因为他怜悯我们，他知道我们不完美，知道我们有缺点，可是他怜悯我们，他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他知道你在苦境当中，他为什么把你放在这个低洼之地？为什么？他让你醒悟过来，你需要神，不要听这个媒体，不要听这个世界告诉你没有神，他们在膨胀，但是把你带入这个口渴的境地的时候，你知道我需要神，只是你身边那一刻没到而已，你需要神。当你在身边祷告的时候，你就说，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恳求你怜悯我。你不需要把你所有的功绩跟神一一的数算，神垂听你祷告不是因为你行得好，不是因为你功绩大，不是因为你付出的多，都不是，而因为他怜悯你，他知道我们的缺乏。弟兄姐妹，当我知道这样神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心中极大的安慰，不是因为我行得好，我永远行得不好，弟兄姐妹，但是在神的面前我向他祷告，他垂听我的祷告，他知道我的需要，他才让我真正的供应者，这是神在我们上的心意。所以属灵的征战当中，我们常常跟神在困境当中，我们会抱怨，对吗？在困境当中我们跟神来数我们付出多少，好像你不够意思，我够意思，你不够意思，对吗？但神不是这样，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知道我们的缺乏，他做他的意思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上帝显了一个神迹，让他挖出裂开，水从中涌出来，产生喝了精神复原。他起了个名字叫做因哈格利，因哈格利的意思就是呼求者的泉水。当你呼求的时候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单纯的去仰望的时候，上帝的供应就会领到，而且是你想不到的方式领到。旷野之地哪来的泉水？你说碰巧了，上帝就天天让你碰巧， 好叫他的旨意成就在你身上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属灵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会怀疑，我们会小心，你要征战，你回心的时候你要征战，你不要让回心去绑架你，不要让怒气绑架你，怀疑绑架你，失望绑架你，你要征战。祷告的时候带出一个单纯的信心来仰望他，你的生命有一天也会经历雅哈割礼，那个饥渴是上帝造就你的一个记号，是赐恩给你的记号。好，最后呢，我讲一个故事哈。这个人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大熟悉他哈，那没关系。他是在奥地利，生在奥地利或者是德国，你知道。啊，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个著名的金钱运动，非常重要的金钱运动。那这些人在一起祷告寻求，反对教会向世俗的妥协。他是个贵族，拥有很大的土地，很多的土地。那当时呢，他发现有一群弟兄姐妹受到迫害，被排挤，没有地方居住，他就把自己的土地，自己家的土地给了这些一群人，叫做摩拉尼亚弟兄会，给了他们居住，让他们建造村庄，在上面自由的敬拜，他们在一起工作，一起祷告，一起读经，一起寻求对神的敬拜，所以他们强调跟神的之间的一种密切的关系，这叫摩拉尼亚弟兄会。很长依旧，实际上一段时间以后，他自己就成为这个基督徒共同体这个群体的一个属灵的领袖。他非常的爱上帝，他会说，他说，那我就是一个罪人。他说我过去是，我现在仍然是个罪人，我是上帝永恒大爱的囚徒，意思就是我离不开神的爱，神的慈神爱说在牵拉我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在他凯旋的战车旁边奔跑，那是我一生唯一的所求。上帝得胜的战车，他不是说我坐在战车上，不是的，他说我在他战车边与他奔跑，这是我一生所求的。他是个贵族，可是他爱神，他一生来寻求神。他后来在哥本哈根遇到了一个印度的奴隶，他归主了。这个印度的奴隶要回印度去传福音，希望他给他找一个伙伴，结果他就在摩拉尼亚弟兄会中间找到了两个同伴，回到印度传福音。从此以后拉开了传福音的序幕，最早的时候基督教会传福音的序幕，他拆派了许多的宣教士，带着永恒的意向，天上来的呼召去传福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西方之所以西方，不是凭人的一点聪明智慧搞出来的。这个西方，你来到美国，它背后有渊源很深的属灵的根在背后，是一帮弟兄姐妹用心用血浇灌这块土地，才产生这个灿烂的文明。可是现在妖魔鬼怪要毁坏被福音浇灌的土地，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带领好多弟兄姐妹去传福音，这是我们为什么教会要传福音，对吗？他在差派弟兄姐妹出福音的时候给他们讲一句话，他说 Preach the gospel, die and be forgotten。 这句话很影响了很多人，他对那些被差派的宣教士传福音的弟兄姐妹讲这句话， Preach the gospel，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，释放那些被囚的灵魂，就像参孙一样，释放那些被掳掠的灵魂。 Die， 这是你的心智，你的决心。反正有一天我们在思想上会离开这个世界的，会死的，对吗？到底为什么而死？是老死等死，还是为主去摆上自己一点呢？他说你有这么一个心智去传，然后 be forgotten， 你这样去做不是让万人纪念你的名字，把你的名字写在墙上，刻在石碑上，不是把你的名字写在书本上，写在电视上，不是的，被人遗忘，让我被遗忘，让基督被高举被纪念。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我心中充满了感恩。弟兄姐妹，我在这儿传道服侍弟兄姐妹， 不让你们纪念我，不让我死后有人记得当年某某某在这儿传道。 No， 要让基督被高举。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，弟兄姐妹，幸福小组传福音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思，参身一生在征战，要逃避上帝带的呼召。今天我们不要逃避，当我们真的为人得人如得云一样，我们知道是上帝的荣耀，我们不自夸，对吗？当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没有离开我们，即使我们不堪，我们卑微，神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供应者。所以传福音，死亡跟被遗忘，让我们一生来高举他。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敬拜小组上来，我们唱一首诗歌，然后我们结束好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生为福音来征战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记得我们属于他。啊，唱一首诗歌吧，我们就是那个最后一首，就是基督的救赎者啊，最后一个。好，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好吗？来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我们唱一段好吗？神何等荣耀，何等喜乐，何等的安息，和你的众儿女一起在你的面前来歌唱，来祷告。 来敬拜你。主，你是我们生命至深的满足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群天国的子民，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。主，让我们永远靠着你的大能大力，在这个世界不忘记，当征战的时候我们不要妥协，我们应当称颂你的时候让我们不要自夸，让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不是绝望，而带着信心来仰望你。虽然我们不堪，虽然我们无全身不悔，可以在我们的身边，直到如今你仍然在我们的身边，你知道我们的挣扎，你知道我们的呼告，你知道我们的缺乏，你是耶和华格力的神，你知道你就是我们的满足，你是我们的活水。主，我们把我们的重担带到你的面前，无论我们中间有什么样的人在口渴，什么样的困境当中，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恳求你垂听我们祷告，不是因为我们为了你做了什么，为你摆上了什么，以至于与你来讨价还价。主，我们都是不配得的一群子民，是你给了我们生命，给了我们才干，给了我们家庭，给了我们身体和生命。主，我们也会在你的面前恳求你怜悯我们，照着你丰盛的怜悯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在低洼之处看到泉水，好让你的活水来滋润我们。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主，求你医治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你定义要为我们做什么。主啊，愿你的恩典遮盖你的子民，你的活水洗净我们，滋润我们，愿疾病的得到你的医治，心灵愁苦的得到释放，被忧郁所捆绑的得到自由。主啊，我们心灵下沉的，让我们被你兴起来征战，与灰心征战，与丧志征战，与低沉的信心征战，与怒气征战，与情欲征战，与骄傲征战，好像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得胜者，因为你是生而有胜的元帅，你率领我们跨胜，在基督里跨胜，因为你的心意要成就在我们身上。谢谢主，让你的孩子们一起在你的荣耀的同在当中来敬拜你，荣耀归于你，你的平安归于你的子民。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